革命卫队前代子被炸，川普预告更精彩。美撑巴拿马出手，卢比奥批中共踩红线。川普、白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卫星揭秘中共军事大动作，台海转向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4月2日星期四，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礼拜四，美伊开始更大规模攻打行动。近日，伊朗位于伊斯法罕的弹药库和地下核设施在袭击中发生大爆炸。礼拜四又有影片显示，伊斯法罕附近的巴哈雷斯坦一座军事设施在爆炸中，巨大的烟柱冲向云端。有标语显示，这座设施可能是伊斯法罕省的特种部队指挥中心。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军礼拜四分两次轰炸了连接德克兰和邻近城市卡拉季的 B1 大桥。这位官员表示，这一宗攻击是为了切断军事补给线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以阻止伊朗向全国各地的部队分发弹道飞弹和无人机零件。川普总统中午亦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这一段影片，他指出后续精彩内容即将揭晓，同时还补充说，伊朗现在达成协议还不算迟。以色列国防军4月2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空袭了位于德克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资金管理总部，该总部负责管理伊朗安全机构的资金，并为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和极端活动提供资金。以军指出，这些资金的流向主要是两个核心用途，一是资助并加强伊朗武装部队的军力建设，二是资助伊朗在中东各地的代理人组织，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以及也门胡塞武装。以色列空军表示，昨日袭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的一个基地和隐藏在火车车厢内的移动指挥中心，另外位于大不里士地区的飞弹部队的一个弹道飞弹储存点亦被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日宣布，以军在对伊朗西部赫尔曼沙克地区打击中，击毙了伊朗一个中央导弹部队的指挥官马哈拉姆阿提米。以军称，阿提米负责该部队在赫尔曼沙克地区的行动，并向以色列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在一次定点清除行动中，炸了伊朗政权石油总部指挥官贾姆希德埃沙基。埃沙基负责透过石油收入资助伊朗政权军事行动，伊朗军队财务部门的核心人员。伊朗卫生部称，礼拜四空袭袭击了位于德克兰的伊朗巴斯德研究所，对该国最重要的医学研究机构之一造成了严重破坏。法国外交部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就事件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直到今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动了此类攻击。法新社报道，中共先前被控在针对巴拿马运河战略控制权的争议中，在自家港口扣押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美国今日对巴拿马表达支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透过声明表示，中方扣押船只损害巴拿马法治。美国指控中共扣押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是为了回应巴拿马当局接管两座先前由香港长江和记实业经营的运河港口。美国警告指出，这些行为可能对美国航运造成重大商业和战略后果。卢比奥说，美国坚定地和巴拿马站在一起，并期待和这个重要伙伴加强我们的经济和安全合作。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3月2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船只遭到扣押一事时称，中共在港口问题上立场明确，他并未直接回应扣押船只的指控，仅称美方一再说三道四，只能够暴露本身霸占运河的图谋。4月2号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在 True Social 上发表文章宣布，司法部长邦迪已卸任，副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将接任代理司法部长一职。川普贴文中称赞邦迪过去一年表现出色，主导打击犯罪，令全美谋杀率降到八年来低位。他宣布邦迪将转往私人领域出任一个非常重要且迫切需要的新职位，细节稍后公布。邦迪将离职的消息昨日传出，霍士新闻今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正考虑给环境保护署署长李修顿接替他出任新司法部长一职。就在美国摧毁伊朗核能力的同时，另外一条线亦被媒体挖了出来。有媒体发现，中共正在四川的深山里面秘密地大规模扩建核武基础设施，当地亦有很多村民的土地被征收和拆迁。但是当村民质问官员为什么要没收他们的土地时候，村民收到的回复竟然是这个是所谓的党国机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过卫星影像比对，中国四川省部分的村落在过去三年内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核武生产设施和连接多个核基地的全新道路网。而四川紫铜县周边的核武网络正在全体系升级。美国学者刘易斯形容这个是一次彻底的设施重构，显示中共核武生产能力可能进一步扩大。在这一轮扩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位于906基地内、面积大约13座钢球场大小的巨型钢筋三合土圆顶建筑。这个设施被三层安全围栏环绕，并设有防爆门和伸展到山脉隧道的管道网络。核专家分析，该圆顶的特殊设计、气流处理设备和辐射监测仪显示其主要用途是处理譬如铀、铜、钴等高放射性物质。可见中共正针对支撑整个核武系统的低层技术进行根本性改造，针对中共核武姿态转趋强硬。 CNN 分析认为，如果共军未来发动侵台行动，中共扩张后的核武库将可能作为一种阻吓力量，阻止西方国家迅速支援台湾。更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总统下个月就要访问北京，外界现在在猜川普到时候很可能会和中共党魁讨论一项限制核武扩张的协议，因为在今年2月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物理性削减核武重要协议已经到期失效。川普现在的想法是希望先和俄罗斯谈出一份新的升级版协议，然后再将中共亦一起纳入进来。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披露卫星图像显示，中共正在南海建造一个庞大的新军事基地，将宁阳礁改造成一个拥有跑道、飞弹发射场和监控系统的重要枢纽。分析人士称，宁阳礁的改造可能比中共再添一条飞机跑道以及更多飞弹设施和监视设备，并使其成为中共在该地区现有军事力量的后备支点。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南中国海的航道将被中共掌控。专家指出，这个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首次重启这一种能够 以极大规模和极快速度建造岛屿的能力。美国一向反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最近在访问澳洲期间对记者说，这个不符合海洋规则。
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想象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了健康和轻松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一下她的故事呢。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个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亦认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困扰，不妨试一下三高代谢补，讲唔定你嘅奇迹就喺呢度。点击置顶留言中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升温，伊朗经济命脉遭受重创。4月2日，伊朗两大钢铁巨头胡齐斯坦钢铁公司和穆巴拉克钢铁公司宣布，因被美国和以色列几轮攻击，生产线全面瘫痪。胡齐斯坦钢铁公司经营副主管帕克宾表示，重新启动设施最少需要6个月，最长可能要1年。穆巴拉克钢铁公司则指出，中部伊斯法罕省的生产线已经在大量攻击下边完全瘫痪。川普在白宫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军事目标已接近达成，伊朗海军几近消失，空军成为废墟，多数领导层丧生，导弹和无人机发射能力大幅缩减。他特别强调 B-2 轰炸机已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行动核心目的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川普警告，未来2到3个星期内将实施极其猛烈的打击，如果伊朗无法在磋商中达成协议，美国将对其每一个发电设施进行强烈攻击，并可能针对尚未受创的原油设施落手，令伊朗回到石器时代，不会留任何生存或者重建机会。川普重申，伊朗长期是极端主义幕后黑手，包括贝鲁特军营爆炸和10月7日对以色列的攻击等事件。他提及过去打击苏莱曼尼将军及废除奥巴马时代核协议的必要性。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供应，他呼吁依赖该海峡的国家自行加强防卫，拒绝参与行动的国家应购买美国石油并亲自保护航道。川普强调，美国已透过与委内瑞拉等国合作达到中东原油独立，预测冲突结束后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为重建将出售石油，届时汽油价格和股市将快速回稳。南韩总统李在明4月2日表示，由于伊朗战争，南韩经济处于战时状态。之前南韩政府提出了一项172亿美元的补充预算来应付这一场危机。在伊朗战争期间，油价飙升，加剧了南韩的经济增长和通胀风险。南韩大约70%入口原油，严重依赖中东石油。 李在明在向国会发表的预算演讲中表示，我国政府正以治时状态应付经济，并全力以克服危机。他称目前的危机不似是一阵阵的小雨，很快就会停，而更似是一场可能持续很久的巨大风暴，要求立法者尽快通过预算。政府计划拨款4.8万亿韩元31亿美元，以现金形式向收入最低的70%人群每个人发放10万到60万韩元，发放金额按收入比例计算，其中包括为年轻人和低收入者提供2.8万亿韩元援助，以及为受中东危机影响的企业提供2.6万亿韩元的援助。同其他亚洲经济体一样，南韩严重依赖能源入口，包括透过霍尔木兹海峡入口能源。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战争促使首尔实施燃料价格上限，以缓和能源供应的压力。这个是自1997年以来首次此类措施。该国能源部最近发出指导方针，敦促民众节约能源，包括缩短淋浴时间，以及在白天为手机充电。南韩国会同意在4月10日对预算案进行投票表决。近日，一宗跨国寻子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一名中国大陆单亲母亲远赴柬埔寨寻找失踪的儿子马俊，历时2个月仍无任何消息，最终透过网络发出求助影片。这名母亲表示，她的儿子疑似被困在当地电信诈骗园区，但她在柬埔寨四处寻找，始终未能获得任何线索。她在影片中情绪崩溃地表示，自己身体情况欠佳，已经难以支撑，希望社会各界提供消息，甚至恳求相关人员放了他的儿子。事实上，类似事件不是首次发生。今年一月，江西一名单亲母亲曾赴柬埔寨寻子，并揭露儿子叶文斌已被电信诈骗园区多次转卖的情况。不过，当他回到中国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后，不单止未获得有效协助，反而被限制出境，引发了舆论哗然。这件事更催生出恶意寻子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很多网民对中共处理方式表示难以理解。随着舆论压力升高，官方曾和称相关失踪人员已被送出诈骗园区，但真实性备受质疑。近年来，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电信诈骗园区问题日益严重，不少中国公民被诱骗或者强迫滞留，甚至遭转卖和非法拘禁。一些逃走出园区的生还者表示，园区的老板都是中国人，背后都有中共政府背景。恶意寻子一词再次证明了边个先是东南亚电信诈骗真正幕后老板。今日的希望快讯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